天使夜未眠。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夜晚好，欢迎你收听《天使夜未眠》，我是多多。今晚呢，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，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在今晚呢，多多邀请你聆听的是叶俊逸传道的生命故事。曾经担任电影公司高阶主管，事业有成的他，从原本有丰厚的收入，到陷入负债的境况。在一次参加福音餐会当中，他看见了影坛的前辈孙悦叔叔做见证。在这场福音聚会当中，他决定要成为一个基督徒，甚至他清楚地知道上帝呼召他要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。那么在这条信仰的路上，他又经历上帝哪些祝福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聆听叶俊逸传道分享他的生命故事。
教会做行政干事大概有一年的时间，中间有连续有三天，就是会有不同的人跑来跟我讲说你要去念神学院。其中一个人我从来没看过他，因为我在教会上班嘛，就有一个人就进来找人，他说诶，请问谁谁谁在不在，我说哦，他现在已经离职了。他就坐下来跟我东拉西扯，然后就问我叫什么名字，然后我怎么会在这边上班。他竟然就给我下一句结论说我觉得你应该要去念神学院。我就觉得这实在是太奇妙了，神怎么会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提醒。所以我就不断的继续跟上帝祷告说，好，那我如果要去念神学院，我真的要去念吗？你可以再给我更明确一点的指示吗？然后我应该去念哪一间神学院？结果后来上帝就用他的方式清清楚楚的告诉我，我应该要去申请神学院的入学。这对于我们一家三口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。我就记得我进神学院的第一天，因为我们的家东西真的非常多，我们家本来有30坪，所以要搬进一个8坪大的空间。在那天晚上我就跟老婆在对话的过程当中就有一点口角，两个人压力都很大，他就赏了我一巴掌。然后我儿子就在旁边讲说，你们不要再吵了。我就跟他说，那个你们要怎么样做你们自己去决定。然后我就关门出去。所以我还记得我一关上门，我就听到我儿子在后面哇就放声大哭。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确实在空间上面，在自我的定位上面，在财务上，我们都需要去同时去面对很多的挑战。有很多人就觉得说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，你是在美国拿过学位回来的，你是专业人士，你现在重新开始在念神学院。做神学生的时刻，教会大概就是给我们的津贴大概就是台币12000到18000块钱。可是我们家甚至曾经有过一次经验是全家上下剩下5块钱。可是神非常的信实，他透过他的方式，隔天透过一位姐妹给了我们2000块钱的奉献。就是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真实的生命见证当中，我们体会到上帝是帮助我们的神。 收入就像我刚刚讲的，一个月12000到18000，然后你一个月的房租是5000块钱，然后你的伙食费是3000多块钱，然后你儿子每一个学期的注册费20000块钱，这样算下来你一个月可以存多少钱。可是在那3年当中，我们竟然还清我们所有信用卡的卡债总共40万。所以当我们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，我们是无债一身轻。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上帝极大的恩典，因为从人世间的算盘来算，你发现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当我们认识到圣经马拉基书3章10节，你们要将当纳的1/10奉献给神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在收入非常微薄的状况之下仍然持守1/10的奉献，我们就发现上帝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在祝福我们。神学院2年级的时候，每年的暑假我们都需要有一个为期1周的短宣队这样子的服事的经验。那刚好在那个时候，乡村福音布道团他们有一个体验营，我记得我去的第一天还是第二天，我就说，上帝啊，你让我看到这么多的美好的事物，让我看见乡村的福音这么的需要人，难道你希望我留在这里奉献我的生命吗？如果是的话，请你让我看到彩虹，因为彩虹是在圣经里面神与人立约的记号。就记得那天我是开着福音车在路上，我就不断的回头看，因为彩虹一定出现在太阳的反方向，如果太阳在东边，彩虹就一定出现在西边。所以我就开车的时候就不断的回头看，结果呢，那天晚上是我们的短宣队的成员的训练时间，我们就需要1对1的去练习怎么样去传福音给一个不认识的人。所以那天我的一个队友他就拿出了一本福音的教材，那本教材叫做彩虹桥，他就拿着那个彩虹桥的封面对我说，你看这个封面是什么，是一道彩虹，彩虹是上帝与人立约的记号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我就这个头皮发麻，我就说，主啊，你太厉害了，晚上你都有办法让我看到彩虹，上帝你太夸张了。所以我就开始不断的去跟上帝祷告，说我有没有可能要进到乡村去把我的生命奉献给偏乡的教会。所以也因为这样子，我在华神就成立了乡村福音小组。那同时我到后来2011年的时候，我也投入在嘉义东石的偏乡开拓计划当中，我想这个都是上帝非常奇妙的一个带领。就记得那是2011年我去嘉义东石开拓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就邀请了家族里面总共10几个人一起到东石去过年。过完年之后，我的岳父岳母他们又主动说，哦，我们打算我们2个人留下来继续多玩几天。在那一年的过年的期间，刚好有一个基督教的特会活动，我们也邀请了我的岳父岳母一起去出席。聚会当中的时候呢，台上的主持人就说，如果你现在身上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，你就可以举手，然后我们的同仁就会过去为你祷告。所以我的岳父跟岳母都举了手。我的岳父是膝盖不舒服，因为他有一些退化性关节炎方面的问题，那个同仁就过去把手按在他的膝盖上面，他后来就跟我讲说，哦， 那个气场很强诶，我很清楚的感受到那个力量。那个时候我的岳母她也举手，因为她背后有一个脂肪瘤，大概是10块钱硬币那样子的大小。那个时候就有一个韩国的师母为她祷告。然后回去晚上，我的岳父在帮我岳母的脂肪瘤去换药的时候，他就发现诶，奇怪，那个脂肪瘤旁边竟然有一个小洞，所以他就稍微挤了一下，里面的脓就噗流了出来。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被医治的经验之后，隔天早上我太太就煮早餐给他们吃，然后吃完之后他们心情就很好。我太太就问他们说，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好不好？好啊。然后就从圣经的旧约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读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神看什么是好的。我太太就问我的岳父岳母说，所以有没有看到这个上帝是一个好的上帝？所以这个信仰是不是很棒？是。所以你们回去要不要信上帝？好。所以呢，回去你以后帮你们安排受洗好不好？好。把你们家里面的那些神像神坛都把它处理掉好不好？好。当这个消息传给他的弟弟妹妹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议，觉得说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们究竟做了什么？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？我们只能说我们的上帝实在是太厉害了。
想想自己的生命，希望透过每一个生命的故事能够祝福你的生命。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，我是多多。刚才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已经听完了叶俊逸传道的生命故事。我想从叶俊逸传道决志信主的那一天起，就是他走在恩典之路的开始。虽然在这过程当中还是有不容易，还有感到为难的时刻，但是不论别人如何看他们说他们，只有他和妻子是真实的经历上帝特别的恩典和祝福。因为依靠上帝，他们从负债到还清债务，甚至带领家人蒙恩信主。好朋友，你也是上帝宝爱的孩子，希望叶俊逸传道的生命故事能够成为你愿意信靠上帝的契机，使你也能够走在这充满上帝作为的恩典之路上。今晚感谢你的收听，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相会。
在无数的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晨星，让我真实的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我